好，我们又继续读了撒母耳记上到27章嘛，哈，那看见大卫的故事啊。如果我们暂时放下信仰的话，大卫是个痞子啊，是吧？啊，的确的，有一个德国的学者啊，那他很特别，也是一个德国这个议会的，曾经是议员啊，他是曾经很最年长的议员。国会议员呢，他写了一本就是叫做《大卫传》啊，就是他去用所谓的历史批判方法去研究大卫这个人呢，写了一本小说嘛，那很有趣啊。大卫就是一个地痞流氓嘛，然后就是的确可能可以跟我们中国过去很多人呢，不是王莽啊、朱元璋那些类比，大概这样子，你可以看见真是他的心机很深哈，城府很深。他可以让自己变得很谦卑。他说：“撒乌尔，你干嘛追杀我？大王，你干嘛打我？我不过是一只死狗，一个跳蚤，一个鹧鸪。”你看到，他是比他更谦卑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好像你干嘛用那个全国力量打我一个人啊？跟我们现在选举蛮像，对不对？国家机器动员打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很有趣了。这个读这个事情，你可以发现，这个虽然我们看读个老的历史，好像是外国的古远方的历史，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还常常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或类似的连结嘛，对不对？但就是不说好说坏，就是很清楚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现实，在各地有很多共通之处。我们还是回到21章开始看，从这个大卫在诺布求饼啊，然后呢，当时我们说了嘛，当时那个诺布的地方呢，实际是阿西莫洛克。我们不知道诺布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。我们要读到了后面，到了第22章的19节，我们看见了，当撒乌尔因为气愤，把他的阿西莫洛克杀了，把全部的司祭都杀了，把诺布司祭城，就是我们讲的勒卫城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在旧约读过嘛，对不对？当领土分配的时候，有48座勒卫城嘛，对不对？6座是避难城。那就出现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当时要他改用司祭，因为司祭勒卫家不是司祭，换了一个名字来讲，这是一个蛮好的连结。然后呢，在21章里面，大卫在去见阿西莫勒克求得饼、求得刀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在那边偷看着，啊，在这个第8节那个厄东人多厄格，我特别强调厄东人，他不是犹太人，他不管犹太的宗教传统，不管犹太的法令，所以他后来呢去告密。啊，这个告密我们曾经跟各位提过嘛，在这一个福音当中的故事里面，当门徒们掐着麦穗在安息日掐麦穗吃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讲耶稣，一直说你没读过这个故事吗？那这个故事就是那耶稣当然自比为大卫了啊。那个这个多厄格是谁呢？就那些提出挑战的法利赛人嘛，骂人完全不带一个脏字啊。耶稣非常厉害，就是因为他们都熟这些故事嘛。我觉得很可惜，你看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，就你再看这故事，你回去再读的故事，觉得很有趣啊。整个那个福音的写法里面，或者讲你讲耶稣在世上，如果他真的是如实的啊，客观历史事实就是很真实的重新这样子还原的话，那你真的可以想，耶稣真的是在影射你们这一群人，就跟那一个外邦人，你们根本就不配当这个真正的天主子民的味道了，这个是就很多小细节，你就看见旧约多重要。你读了以后，慢慢就会发现。好，然后我们看见当这个撒乌尔要杀人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就找了这个第22章的这个第9节，先是这个多厄格现在报密嘛，啊，可以看见，其实全部的人心都已经知道，在犹太的民族都知道撒乌尔是没道理的，他是国王，也没人敢劝他，只有这一个外邦人。他总是怎么样？就当了这个撒乌尔的侍卫长，也蛮奇怪，对不对？哈，一个这个这整个，你不要以为这个犹太人什么都是那么多钱的嘛，就知道我们就想知道每一个团体都有一些特别的人，或者一些例外嘛，就是不要把神全都那么神圣，哎，那我可怜了哈。好，所以这本来是生命的现实，所以你就接受对我们一些很多情况也不了解，大家喜欢把一个团体就普遍到全部都是好，然后全部都是坏人。这是很愚蠢的一个普遍法，是不好的啊。好，那这个人来告诉他怎么真正撒乌尔就很生气，要把他们杀害谁也是他指导啊，因为犹太人不敢杀这一个上主的司祭。好，这是结。然后呢，这个他的儿子厄贝亚他尔 啊，这个阿西莫勒克的儿子逃过的一劫啊，这是他众多的儿子当中，那么他是逃来投奔大卫。当然，现在怎么样？因为扫乌要杀他，只能投奔打扫乌的敌人嘛。那这也是为什么厄布亚塔尔是跟各位说的嘛，在马尔谷福音第二章里面的故事，他把这个司祭，把这个爸爸跟儿子弄混了啊，跟儿子在出现在出现在这一个马尔谷的故事里面，那真正的故事应该是他的父亲阿西莫勒克。好，然后呢是23章这个小小故事，他们就是达维去逃难，那然后有这个有趣是约纳堂来拜访达维。啊，就是可以看看达维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在旷野里面都是乱窜啊，也很难逃掉这一个撒乌尔的眼线，对不对？他们来的时候呢，来抓他的人也是一样一群人，也很容易躲避的。那当时约纳堂来是可以看看，应该达维也愿意跟他见面了。那这个第23章的14到18节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说法，这个是这个约纳堂说的啊，说17节你不要怕，我父撒乌尔的手绝拿不住你，你必要做以色列王，我要在你以下居第二位，连我父亲撒乌尔也知道这事。这是一个蛮应该是个预言哦，那是不是真的是历史事实？我觉得比较困难了，但是应该是后人重新去为了要强调他们俩的友情，以及这个约纳堂跟他父亲不一样，他并没有这个丧失的这个理智，还是在天主的带领之下，当然是表达这个事情。好，两个人立了盟约，我们知道嘛，这个约纳堂没有机会在达卫之下居第二位，因为马上他是被杀害的，整个故事就结束了。好，然后达卫就到处逃难啊，到了24章，我们看见这达卫第一次放撒乌尔，就是当然是举两个例子，就是那这是在恩格迪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撒乌尔呢，就是有这个人有三级嘛，他要去其中一级，对不对？很麻烦。你知道在如厕的时候，人是没有自卫能力的嘛，所以当然很麻烦，就是一个直接就暴露在一个被人杀害的一个机会里面。那达卫说不行啊，达卫告诉他的属下不可以杀啊，他说在这一个第七节说，为了上主，我绝不能这么做。我对我主对上主的受缚者绝不能伸手加害，因为他是上主的受缚者。这很清楚，他是尊重什么？尊重那个拣选撒乌尔的那一位啊。这是我们一直教会所说的嘛，那个职位那个职务是非常重要的了。那圣方济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嘛，别人在方济面前就诬告哪个神，不见得诬告，可能事实了，哪个神父不好啊，什么东西这样一大堆。方济就说他好不好我不知道，你不认识吗？我知道他是神父，我知道经过他的手，耶稣基督来到我面前。这是信仰啊，这是信仰。我们大概今天的人很难去想象，觉得不公道啊，不正义啊，这种东西。对，对这个人做的事情，没有人说他是正义的。但最终还是要看，就尊重那一个天主的拣选。换句话说，要报复的话，天主报复，他也逃不掉啊。不是我们人啊，我们很喜欢替天行道。把这个正义感稍微收敛一下吧，对，好，很简单。好，那恩格迪是个有趣的地方。恩格迪是我们每一次朝圣会经过的地方，但我不会真正去看。我曾经几次带团体去看，那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园，是在沙漠里面，在死海的这个西边。我们去死海的度假的时候，那经过那个地方，很大的一个绿洲，这样子，对，没错。等会我说谁想起恩格迪什么故事吗？对，没人想得起来。希望各位以后可以想，这个很重要。达卫放了撒乌尔一马，好，然后看见第16节，达卫跟这个撒乌尔表白说：“你干嘛呢？这样抓我呢？以色列的君王来追捕谁啊？”第16节，岂不是一只死狗，一只跳蚤？你可以看他很会，达卫很会讲，或者应该说作者很会写啊，真的很有趣的这个。大家仔细看小细节啊，可能这个评论，我一直讲说读圣经啊，不要把那个圣字放得太前面。你读了80遍以后再这么圣吧啊，前面先看好每一个字，它是很有趣啊。所以圣经不知道怎么讲，就不输任何一本小说，很有趣的写法。好，然后呢，撒乌尔怎么就称颂大卫了？因为他被放了一马嘛，对不对？他很高，他还是感恩。就撒乌尔一直是在这个良心的挣扎当中呢，其实啊，就是他有觉得说他应该悔改，也是觉得他就是要一气愤就掩盖他的理智，谁不是一样呢？啊，所以撒乌尔其实比较像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经历了，你可以看得见，大卫是一样。我刚说小痞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曾经也不是一样嘛，说每一个圣人可能都有一些不好的过去是一样的嘛，所以不用太惊讶了。好，接着是有拉巴尔的故事，去25章这个阿比盖尔，对不对？ 你看这个更是大卫真的标准的痞子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对不对，他在拉巴尔在那边收割，对不对，剪羊毛。你看第四节说，大卫听说了这个事情，打发十个少年去啊，你们上加尔默尔去见拉巴尔，带我向他请安呢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该缴保护费了吧？你读的故事这个意思啊。可是可能过去过，可能各位过去没有这么读过，你就读完了就算了，说这个人好笨，怎么那么坏，他哪个不好，对不对？他真的，他为什么对大卫好？为什么？本来没道理啊。当然我们是因为这个恋情，这是一个信仰的文件嘛。如果这个回到一个一般的生活里面，你真的看啊，因为犹太人他们在写这故事，他们已经相信大卫是圣王，大卫也真的是圣王了。因为我们说他这个最后的这个对于天主的忠实哈，那是没有问题。但是并不是说他身上没有犯过什么过错嘛，那这个是很清楚的。还在收保护费，然后那个人说他关我什么事？凭什么我给他？我们今天看都合理啊。对不对？凭什么我给他？我辛苦这边建立家园，这个牧养羊群，我这么多人要吃饭，要我养活他们，哪有多余的食物分给大卫？他不是大卫，还一群人跟着他，对不对？哪里养得起啊？对不对？他这个保护费多高也不知道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是有趣的故事。然后这阿比盖尔很聪明，很明智，当时对比嘛。所以后来这个，你看这个大卫在这个第二十一节啊，大卫还说什么？他说当阿比盖尔去的时候，他正在想什么，我白白的在旷野中保护这人的一切，人家也没请他保护，对不对？很有趣，这个写的很有趣，也可能就是没有写一切，说不定他们真的是有一个条约，也不一定不知道。但这边就达维这么说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白白的做这一切，但他一点都没有受损失，他竟然对我以恶报德。你看看达维是得了一只鹅，我希望大家看一看呢，就蛮有趣的。好，然后这一个名字的笑话，这个阿比盖尔就说了，他不跟拉巴尔吗？拉巴就是粗暴昏愚的意思，他是名副其实的。你可以想，这应该是后人写故事时候给这个名字的，就找了一个字。就因为的确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些特别的意义的连结。好，无论如何他把他杀了嘛。然后这个阿比盖尔称赞大卫的故事，大话也很美哈，就是他来见大卫的时候讲了很多话。就在这个第三十节，譬如说哈，他说二十九节，谋害你性命，有人谋害你性命，但是我主生命，我主是大卫了哈，我主生命而是保存在上主你的天主生命锦囊中的，至于你敌人的性命，上主却用投石器将它抛掉。当第一个是怎么样，这个人天主命不值得一顾，那另外当然也暗示什么，影射了达卫曾经用投石器杀那个巨人哥勒亚嘛。好像各位看的时候，就是我常常讲，看到后面说前面不要忘掉。好，然后最后呢很有趣啊，这个阿比盖尔一句小话，第三十节，当上主恩待我主时，求你不要忘了你的卑女。达卫果然没有忘，对不对？娶她了嘛。对对，你读的故事就是你稍微轻松，你就很有趣的一些故事。然后最后我们知道这个阿比盖尔的先生回来了以后呢，睡了一天，酒醒了以后讲的故事，他吓坏了。很奇怪，他前天他在剪羊毛时也没有喝酒啊，这为什么当时脑袋不清楚呢？啊，他在不知道达卫的这个想要这个报复的心嘛，让他害怕。好，所以很清楚。那么这边后来这个他就吓得然后就死掉了。您这边再一次看见，就是达卫没有自己亲手加害于人了，就这边是什么？报复是上主的事。报复是天主的权利。好，那达卫你看，达卫一听说这个人死，说什么？上主应受赞美，他给我伸了冤枉啊，洗净了我由纳巴尔所受的凌辱，防止他的仆人行恶，上主把纳巴尔的罪恶归在他自己头上。所以达卫没有跟这个罪恶，就那个杀害人没有关系，然后他去娶了阿比盖尔。阿比盖尔也很有趣哦，第四十一节怎么样？他听见别人来迎娶，你可以讲啊，可能是八人大笑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来的时候呢，他说他跪伏在地下拜说：“你的婢女情愿做奴隶，给我主的仆人们洗脚。”你应该想起这个《约望福音》也是给你们这么小的故事的，那是婢女的工作，就是这个小的例子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告吧。好，这是这个阿比盖尔的故事嘛，哈。 我读过一本小说讲宝禄的，宝禄传，那当然也是这个，这是一个美国的国会联络员哈，叫 Camel 吧，叫 Matt Camel， 他退休以后他写了一本小说，非常好，很厚一本书，但很有意思，他要把这个圣经的故事一样啊，然后透过一些想象连结，他就讲了这个宝禄的家世，他要想宝禄的父母亲嘛啊，他被给那个宝禄的父母亲取的名字，妈妈呢，他的名字就叫阿比盖尔。那保禄的爸爸就是一个就是赚钱的一个什么，这个可以说是个，他是做皮革的嘛，那皮革在其实在这个做帐篷嘛，会碰到动物的尸体嘛，其实比较属于不洁的工作，需要很多起居这里，所以他很那个很会想，他一定故意的，那个作者故意的用给那个保禄的妈妈这个名字阿比盖，非常聪明的一个伶人女子啊，有机会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名字叫 Apostle Paul， 各位可以买出来看，英文的很有趣一本小说。好，然后呢，接着是26章了，那达卫第二次释放了这个撒乌尔，还是一样，撒乌尔在睡觉的时候，那么达卫没有趁机杀他，还是原因还是一样嘛，在第九节，达卫告诉了阿比色是随从嘛，啊，说不可杀他。因为谁敢伸手加害上主的受负责人无罪呢？所以你们哈，背后不要骂我，小心点。我是上主的受负责。好，那么达卫又说怎么样？他说我指着永生的天主起誓，只有上主可以打击他。看到没有？因为天主是。真的，他是唯一施行报复的。好，当时大家都睡觉嘛，然后最后十二节怎么样？一简单的话说，因为上主使他们沉睡，啊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一切都是上主的主动啊，上主在做，对不对？可能就是单纯很疲倦的睡着了嘛，包含这个撒乌尔的这一个随从啊，将军阿北莱尔，对不对？达卫就说：“你怎么不对呀？你怎么可以让你的这个王陷于这个危险当中啊？”他说：“因为天主啊，他让我睡着了。”不能这么说的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见这个犹太人的那个闪族的语风啊，阿拉美语就是这样子的。最后的都归给天主，但并没有说人不要负责，人还是要负责的。好，然后又是一样嘛。当这个撒乌尔听见达卫的声音时，就又哀伤又悔恨，对不对？那达卫又说了一次，说你干嘛来抓我？你抓的是谁呀？第二十节啊。他说：“以色列的君王来猎取我的性命，就如人在山上猎取鹧鸪一样。”达卫真的他很能够把自己变得很渺小。然后撒乌尔说了：“我儿达卫，我犯了罪，你回去吧，我再也不害你了。”我们当然知道，有机会他还是会害的了。因为达卫也不相信，所以达卫第27章达卫就说了嘛：“我要这个彻底的逃离这个区域，投奔到另外一个，就比到培勒瑟特地方去。这是犹太人他们过去历史里面一直的面对的敌人嘛，非常的强大嘛，还记得吗？连山松也不行，打不赢他们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他们是达卫就好像就是完全的投奔敌营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撒乌尔就是死了条心啊，就不追，果然也成功了。然后呢，达卫就在那边帮着这个阿基士王。”在那边工作，然后最后你可以看见后面那一段第8节到第12节，他到处怎么去壮大自己的实力啊，然后还瞒着这一个阿基士，让他自以为他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一个跟随者。所以达卫的心机是非常深的哈，在这个第11节里面，达卫没有让他知道他把一切人都杀了，只带来贡物，所以这些人拿到贡物就开心了嘛。然后达卫心里面想什么？怕他们对我们做出不利的宣传，如果留下活口的话，你看到这个根本就已经脱离了犹太的圣战的问题了。这不是圣战，不是天主的毁灭律，不是达卫单纯说啊，他为了怕，只是达卫这样对待，说怕别人跟他们这个王说达卫这样对待我，怕他们罚达卫。我这很有趣的一个，就是当然你可以看见这个人性的现实啊，这故事它并没有掩盖了。并没有掩盖，只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把一样，我们跟作者一样了，已经把它列为圣王了，我们就完全读不到这一个真正的很有趣的一面。所以达卫成为圣王，他的确是有很多地方不圆满，但他一旦良心发现，他就会认错了啊。那他认错，他一直把这一切的功劳光荣归给天主。你看撒乌尔是媒体是不一样的啊，他只有内心的挣扎，没有真正的皈依。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比，就看见达卫跟撒乌尔。我们当然也可以知道，他们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教育的意义，在信仰教育或人格教育都有，教大家怎么样要学习达卫， 不是学他那么有心机的，要学他能够认错，能够真正的把一切归给天主。天主所选的呢，人必须尊敬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继续。谢谢大家。
谢谢大家。